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还是会看哈巴谷书，我们一起继续看第二章。今天呢会把我上次开始跟大家讲的主题，可能我们会今天把它讲完，就是关于圣经教导我们关于信心的内容，就是哈巴谷用二章前面的几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信心，真正的信心，或者真正的信徒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信心。那我们重新来稍微复习一下上次我们一起有学过的内容，我们就可以想到或者可以回想到说，我们真正当基督徒，我们真正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真正的盼望就是上帝，就是耶稣还会再来，就是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的最后一节，就是耶稣还会为我们再来。那我们之前也学过，我们无论是从约珥书啊、阿摩斯书，我们都学过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其实会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要更猛烈，只是并没有像我们想的那么舒服啊。那经文有告诉我们说，上帝再来之后，他要来审判活人死人，要有烟，要有火，然后天会变黑，月亮会红得如血一样。但是我们仍然会知道说，上帝会再来来审判我们，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上帝也经常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此做一些准备，因为他会很快很突然的就过来，就跟第一章的第八节告诉我们，他那里用一个比喻，是说上帝的审判啊，好像跑得比那个豹更快，然后比晚上的豺狼更猛，然后还用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好像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就好像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好准备。耶稣也讲了很多的不同的比喻，让我们一直要很忠心的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然后我们要做好准备，不要等到他来的时候好像我们觉得太晚了，没做好准备。那最后阿摩斯书第一章十二节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意思就是说，好像上帝从亘古就是我们的上帝，就是好像我们如果看原文，它不仅仅是说从亘古，它是说你不是从亘古就是我们的上帝吗？就是真正的信徒就会因此得到安慰，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他会保护我们，我们不致死。那第二章的第一节，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或者呢要回答所疑问的。我跟大家上次有分享说，我们要尽量脱离我们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事情，我们可能要尽量上一个高楼，好像从上帝的那个角度来看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教会，这个就是所有归正的教会的很核心的一个大家为此努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劝人说，我们不能再以人的这种观念来看上帝，我们必须要脱离人的这种观念，我们要尽量从上帝的那种观念来看我们的这个问题。那先知有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要脱离这个世界，脱离我们日常的这种环境，来用上帝的那个观念来看我们的问题。那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好像我们经常人跟人之间好像很快一碰到问题，很快就会想出一个基本上是靠自己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结果有鼓励大家回家去思想一下，很多次我们如果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方法往往是让我们远离上帝。那用这个比喻，好像 像一个军人一样，在那个守望所，在那高塔那边上面等候。他可能要很有耐心在那边等候，他可能要很有精神的在那边观看，说下面发生的一些什么事情。也跟大家介绍过了，说我们基督徒可惜好像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本能，好像我们已经忘记了说我们其实唯一的目的就是我们在这里要等候上帝第二次，等候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说，其实犹太人有的时候我看他们在这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他们一切所做的就是在等候，就是在预表他们在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是因为耶稣好像已经来了一次，就觉得好像犹太人在等候的那位弥赛亚已经来了一次，所以我们就一直有那种感觉，觉得他已经来了，他已经把救恩带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等候了。其实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还要继续等候。或者耶稣当他离开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等我再来的时候，他赐给我们他为我们定的圣礼，就是让我们要纪念，我们要维持这样的一个圣礼，提醒我们说我们在上帝的约里面，上帝还会再来。所以耶稣一直劝我们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还为的是纪念耶稣还要再来。那耶稣建立教会也是让我们可以一起等候，一起劝勉，一起鼓励。当我们面对试探，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一起互相的提醒说，我们还在等候耶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不仅是因为来赞美敬拜上帝，我们之所以会赞美敬拜上帝，就是我们会提醒我们说，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圣者，我们创造天和地的主，他还会为我们再来。就是跟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的最后那节，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还会再来。那上次我们就开始讲到信心了，讲到信心意思说，当我们讲到等候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等候，或者当我们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就是当我们上了爬上这个守望所了，我们要在里面做什么。那这个先知就告诉我们说，他在那边他就要看看什么，看上帝跟他讲的话，就是我们要注意上帝的话，然后我们要用上帝的话来面对。就是这里说，先知说我可以用这些话，可以用什么话来回答所疑问的，就是我们可以用上帝的话来面对我们一切的试探，来面对我们一切的疑问。这些疑问也许是外在的，有其他人一直在挑战你说，哎呀，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的上帝在哪里？看不见，看也不觉得你好像过得在哪方面过得比我好。有的时候也是内在的，当我们自己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好像碰到一些我们会觉得上帝不应该允许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会有对上帝的一些疑问。结果第二节，那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就告诉那个先知说，下面他要给他的答案很重要，因为就叫这个先知要用，要明明的把它写在板上，然后使读的人容易读。刚才也跟大家上次也跟大家介绍了，说他用的那个比喻就是，随跑随读，就是要写的清楚到一种地步，别人跑过去很容易就知道里面的内容了。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或者当你们回到家重新在思想上次的讲到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第二节对我们是提出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什么的，或者哪一种的一种要求？我就会发现说，哎，这一句话也许就是跟我们讲说，当我们为上帝做见证的时候，当我们向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为上帝做光做盐，我们愿意荣耀上帝的名。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真的也要做的好像随跑随 读的，就是好像我们周围的人很清楚，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出来说，我们真的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周围的人就应该从我们身上很应该看出我们对信仰，我们是因为有信仰，然后我们对信仰的看重跟世人不一样。不仅是在礼拜天，而更重要的是每时每刻，让我们一切的决定，我们一切所做的所讲的，都能够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到说，哎，好像这些人他们整个生命的基础跟其他人不一样。那从第三节就开始讲了，好像真正的信仰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就会把重点放在三跟第四节啊，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到第五节。我们可能会花一点时间把关于信心的内容掌握好，然后后面我就希望可能进度会稍微快一点，不再会是每个主日只讲一节的经文。第三节上次有跟大家开始讲了，他就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我就在家在预备讲到之后，我就想到一个比喻关于信心。好像上次有跟大家讲，上帝说我们有信心就要等候，意思说他就说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不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而实现，而是按照上帝所规定的那个时期那个日期而来实现。意思说当我们领到上帝的应许，结果看到上帝的应许还没有实现，我们就要对上帝有信心。另外讲，我们只有在对上帝有信心的情况下，我们有办法而且愿意继续等候上帝。所以我想的一个比喻，就刚刚至今最过去这个礼拜，我们家里三个人都有点感冒，然后就会发现说我们家里那小孩感冒的时候呢，他可能一些的反应就会比一般要强烈一点点。然后我就会问我自己说，我们家里小孩为什么每次觉得饿的时候他就会哭？那就有一些医生就告诉你说，那当然他会哭了，因为他还不会讲话，所以他就只能哭，他有一个不舒服的地方他就只能哭。但是呢，那既然他用哭来跟你沟通，他来告诉你说，哎，你知道吗，我饿了，好，他就开始哭。结果当你已经过来了，或者我太太已经过去了，已经开始把他抱起来了，已经开始跟他讲了说马上要喂你了，他有的时候还是会继续哭。那你就会想说，哎，为什么小孩会继续哭？就是你如果用哭来沟通说我饿，好，我现在跟你表现说表达说我懂了，我知道您稍等了，就收到了你这个信息说你饿，知道了，我也给你一个应许了，说我马上要喂你，结果他还会继续哭，为什么？有没有想过？我就会觉得说，基本上呢他就是因为听不懂嘛，还听不懂话，他就不知道，可能不知道说马上要喂他了，所以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改变，在他的世界当中呢他就是饿，结果他这个情况他这个问题没有被解决，就算你走过来了开始抱他，他那个问题仍然是没有被解决，所以他还会继续哭。所以他因为是听不懂，结果因为听不懂他也没办法相信说好像有一个解决他问题的办法马上要临到。然后我又还想说，人如果继续用这个比喻，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就算是他懂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的时候，他如果不生病他挺好的，他开始哭的时候，只要你走进房间你开始跟他讲话，他就安静，他就好像直到后面的，因为有两个月了好像一直有这个规律，妈妈走进房间开始跟他讲话，后面马上还没有过两分钟他就可以吃到东西了。所以他会学会说，哎，好像后面那个要解决我问题的那个办法已经临到了。但是有的时候正好是他 生病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哭。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会继续哭？如果把这个比喻用在我们身上呢，他之所以会继续哭呢，就是因为他不愿意等。就是因为人有的时候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就算是拿到了应许，我们不愿意等，就是因为我们要马上，我们要立刻拿到我们想要拿到的东西，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愿意等。意思说，用这个比喻，你只能在一个情况之下你会愿意等，就是当你真正相信那个给你的应许真的会临到的那个情况下，你才会愿意等。那结果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家里小孩真的有时候在这方面会有一些的进步，就是跟刚才一样讲的，以前他哭的时候你必须要抱到他，基本上是开始喂他的时候他才会开始安静。后面你就会发现说，诶，你走进了房间开始跟他讲话，他就已经安静了，他就已经意识到说大概马上可以吃到吃的东西了。所以医生也会跟你讲说，小孩小的时候你要教他可以对你对父母产生信任，就他要知道说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有父母在他身边，然后他就可以因此信任父母。所以我们家里小孩他就会学习信任，学习相信父母。但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信心真的跟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信心可能还是不同。我们家里小孩他就是之所以可以产生对我们对父母一种的信心，就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经历，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他好像是被磨出来的，他会知道说有几次这样的一个很固定的一个规律，就是他有一个问题他饿，结果妈妈开始进房间跟他讲话，把他抱起来马上就可以吃到东西，过了几次他就学会了。结果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还不仅仅是这样，上帝对我们信心的要求是，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的应许他的末世有一定的日期，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给你一个应许，结果我还不实现，在你没有经历，在你没有临到我给你的应许的这个情况之下，你仍然对我要有信心。其实上帝会告诉我们说，真正的信心要愿意等。用刚才我们孩子那个例子来跟你们大家描写一下，就是我们之所以愿意等，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有信心，真的相信给我们的应许会临到。但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还更高，他要说我们的信心必须要基于，仅仅唯独基于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基于上帝的话。上帝除了他的话，没有在其他方面给我们其他的让我们能够学习信任他的一切的经历。所以第三节他就告诉我们说，第一点就是说，我的末世，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很简单，就是说上帝有他的时间。他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有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就是上帝在不实现他给我们的应许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愿意有这方面的耐心，有这方面的信心。我们可以经过这，或者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考验，考我们的信心，考我们的耐心的一个考验，我们愿意在那个守望所上面真的等候，看着上帝讲的话是什么。我们必须要接受说，上帝是完全自由的，他在永恒当中所定的日期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不能说没有直接关系，就是他做的决定跟我们没有份，上帝做的决定他会独立做一个决定，他不需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不需要从我们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上帝就告诉我们说，要只有他的话，而且唯独他的话就应该足够于产生我们对他的信心。 上帝好像在告诉我们说，好，你们要好好有耐心的等，但是你们在等候当中要对我有信心，而且你们的信心不能基于我已经实现的任何的东西。其实很多杂志，甚至很多基督徒的杂志，一直好像很专心的在分析东跟西，分析政治最近发生什么，在分析说世上哪个地方正在打战，在分析好像哪里哪个国家的经济最近发展的好，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不好啊，在分析说穆斯林信徒在哪个地区发展的比较成长的比较快啊，然后在哪里又逼迫了基督徒啊什么的，很多杂志一直在分析，结果他就最后就推论说，大概耶稣要再来的时候快到了。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很多，就是我会觉得这样是一个相当有风险的，相当危险的一个态度。上帝一直会告诉我们说，他所定的那个日子，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也不需要知道。结果，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就是唯一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但是好像很仁慈，我们就会西看东看啊，现在美国又走下坡了，然后那个阿拉伯国家现在很多恐怖分子连巴黎都可以打到了，什么什么，我们就会西看东看，然后我们就结果推论觉得说，哦，耶稣快要再来了。你像这些杂志，它其实我能理解它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它要安慰基督徒。他知道说，你知道吗，我们等了等了等了几千年了，耶稣马上要来了，你还在等一会儿就可以了。就是有一点也是在用刚才那个例子，我们对小孩也是这样，我们会骗骗他。有一次我跟小三决定我们第一次要带那个小孩出去买菜，结果那个没想到，没有经验的父母啊，反正就没想到说，你带一个小孩出去一切的动作都会比往常要慢很多，就是本来半个小时的购物，就买菜可能会拖就一个多小时，就反正就慢慢的在那里折磨，然后当然就突然到了要喂奶的时间了，我们还在那个店里还没有回到家，就好像不方便喂奶，结果你又会开始骗他，你会跟他讲说，哎，别哭了，马上了，马上就可以吃到了。结果你明显知道说不会是马上的，你根本还没有回到家，你就一直在骗他。这些杂志其实对基督徒也是同样一个态度，他就告诉你说，你知道吗，你等了很辛苦了，基督徒等了2000年了，马上了，马上了。你再有一点点的耐心，然后耶稣就要再来了。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做法。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就会发现这种杂志它可能是用一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他知道说你没有内心了，你已经走到极点了，好像已经快要受不了了，结果他怕你会丢弃信心，他就告诉你说，你知道吗，你有看到美国吗，你有看到阿拉伯吗，你有看到什么吗，你知道吗，耶稣快要再来。我觉得上帝在告诉我们说，或者用今天的经文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要像小孩一样就用父母的一句，你要马上马上马上，就这样而被骗过去。然后有的时候我出差到中国去，有一个东西到中国的任何的一个餐厅吃饭，有一个东西我最可以说最讨厌最不能接受的是一件事，有的时候你就点了一个菜，然后就久等了，等了等了等了，等了太久的时候，你就会问他说，哎，服务员呢，能不能去问一下我们点的菜怎么样，他根本人走都不走的，他就跟你说马上来了，那我就会觉得很讨厌，我就觉得你不可能知道他马上来了，因为你还没问嘛，就是好像你就是对付我，结果这种杂志就是一直对付基督徒，他告诉你，你知道吗，马上别怕，其实他问都不问，他好好看都没好好看，
他如果好好看圣经呢，他就只能告诉你说，我用圣经的话来劝你，就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你还要有信心。上帝只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看不到上帝好像开始实现他给我们的应许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做一个事情，就是继续有信心，继续有盼望，继续等候，因为上帝定的日期我们不知道。那圣经唯一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要有盼望，就是我们知道上帝会来，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说上帝很快就会来。那后面呢，第三节他继续讲说有一定的日期，后面说快要应验并不虚慌。上次有跟大家讲了，就是说上帝，你如果没有信心，你如果对一个非信徒来讲这个理论，他会跟你讲说你这个理论有问题。我就是在问你说你的上帝在哪里，你说你的上帝很伟大，你上帝给你这个应许在哪里看不到，然后你就说还没有，然后你这个朋友他又会问你说，那还没有看不到，那我怎么知道有上帝？结果你就说，因为上帝自己，就这句就是先知正好碰到这个情况，他就说我看不到你的作为哪里。基督徒不断是被非信徒逼迫，然后好像你自己的子民也不听你的话了，你的荣耀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看不到你在哪里。结果上帝给他的答案就是这样说，诶，他快要应验，然后并不虚慌。就好像你问的时候，你的上帝在哪里，你的答案就是说，上帝告诉我说他有他的时间，但是他的话是真的，不会虚慌。就这样，没有其他的好像逻辑上可以允许你说服你这些非信徒的朋友的一个办法。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他还会在。上次有跟大家讲说，他原文其实说他不会用应验这个词，原文是用呼吸，就是希伯来语用的是呼吸，就是说你不要怕他会呼吸，就是这个真理会呼吸，意思就是用一个我们基督徒很能理解的一个比喻来讲说，就是复活的那个比喻，一个死人尸体好像给你的感觉他已经死了，他已经不呼吸了，他已经没有生活了，上帝告诉你说你别怕，他必须会呼吸，意思是他会活过来，然后他不会虚慌。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讲了虚慌这个词那个原文他用的词是失败的意思，就道德上的失败，就是欺骗，他不会欺骗，他不会欺骗你，就是他不会虚慌。那上帝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不到他要实行他要实现他给我们的应许，但是他就只能跟你说我有我的时间，但是我的话是真的，就这样的一个答案。第三点呢，上次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最后的一个，也是一个好像逻辑思想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那上次也考虑过了，到底会迟延还是不会迟延呢？就是虽然迟延你要等，但是你要放心，因为不会迟延，好像有冲突。我上次有跟大家描写了有跟大家解释了说，这个有的时候圣经的话它是以人的角度让我们用一些我们能够听得懂的一些词来告诉我们，就像上帝后悔的那个词，上帝会不会后悔？上帝不会后悔，但是有的时候上帝做的一些东西对人来讲，我们的感觉好像是上帝在后悔。这也是上帝会不会迟延，他不会，因为上帝定好的日子他一定会守，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好像上帝一直在迟延，我们已经等了2000年了，等了耶稣还没有再来，他就一直在等。刚才已经讲了，人要每次有一种欲望的时候，他就要马上能够得到满足。我们之所以有的时候不能等，就是因为等候好像不够自私。人的堕落 这个跟大家也分享过很多次了，人的堕落基本上有一个表现，就是人很自私。所谓的很自私，就是人会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没有任何的其他东西比我自己更重要，就所以没有任何的东西比满足我自己的需要更重要。那等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自然的一个行为。你要等呢，等是什么？等的定义就是我本来可能可以马上满足我的一些需要的，但是我等呢，就是我先把我满足我的需要这个机会好像要往后退一点，我先把我自己的欲望放在一边，我先等。你有发现说，当你教导小孩的过程当中，有一点要教他们，就是要教他们能够有耐心等一个东西。这个是因为这个是人本性其实是不会做的一个东西。人的本性就是我马上要拿到，马上要得到。那上次也跟大家讲了说，真正的信心，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你如果是那些上万、上十万、上百万的那种门徒，一直跟耶稣走来走去，一直听他的道，然后当你饿的时候用了五饼二鱼被耶稣喂饱的那种的门徒，其实那种的门徒没有真正的信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等过。意思就是说，他们一直可以满足他们这方面的需要，他们一直可以满足他们这方面的好奇，可以看到耶稣行神迹，他可以跟耶稣在一起，可以看到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上千个人。这种的信心其实不算是信心，圣经告诉我们说，后面的那种才是真正的信心。我又跟大家讲了，等到耶稣被抓了，然后所有的门徒都跑了，连他跟他最亲的那十二个门徒都跑了，连彼得都否认过耶稣，在那个情况下，真正的信心才会显出来。就是在我们觉得很多东西都不顺利，在我们觉得周围的人一直在嘲笑我们，觉得哎，你们的神在哪里？你说你的上帝会赐给你平安，看你过得很苦，你说你的上帝会供养你的一切需要，看起来好像你过得很悲哀。当我们周围的人，当我们自己都会认为我们其实不会过，就是我们的生活不是在过顺境，反而是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真正的信心才会显出来。因为上帝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觉得好像拿不到上帝的应许，领不到的时候，我们愿意等，这个是真正的信心的一个表现。如果我们可以等，就算是我们周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东西都好像不让我们能够有盼望说上帝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愿意继续等候，因为继续相信信任上帝的情况下，这个我们就被受祝福。那如果上帝一直不让我们等，每个给我们的应许马上就实现，我们就不需要相信上帝了。所以改教的时候有几个唯独，这个之前好像讲那个海德堡的要理问答的时候有跟大家讲了，有唯独圣经，其中的一个唯独就是唯独圣经，意思说我们的信心只能建立，唯独建立在上帝的话上，意思说除了上帝的话，我们没有其他的基础可以建立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有之后，我们会把上帝缩小，让他成为一个只是他的作为只是等于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到的那个范围之内。意思是说，你听一些基督徒讲见证，有一些基督徒就是这样， 他会觉得上帝很伟大，你知道吗？因为我曾经生病了，或现在他比如把我给医好了，所以哈利路亚，上帝很大。这样的见证就是把上帝缩小到一种地步，就是缩小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得到，让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个范围之内。有些人他会跟你讲说，你知道吗？上帝很伟大，因为我本来是有忧郁症的，信主之后我就好了，都是很好的见证，但是一直是把上帝缩小。这个我本身认为不是最理想的那种见证，因为其实没有把上帝真正的作为，没有把荣耀真正归给上帝，因为你好像把上帝限制于他在你生命当中，在你自己身上做的好事。所以我们教会好像已经有好多年了，不鼓励弟兄姐妹随便可以讲见证，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很希望说，我们互相分享的见证可以真的可以造就你，就是我很希望可以听到多一点的那种，你知道吗？我的生命当中其实很多东西都不顺利，但是上帝仍然给我盼望，这种的一种见证，我很希望可以多一点的听到。就是唯独圣经，唯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仅仅上帝的话就给我们希望。那第四节就今天要开始讲的，也是另外一个唯独。第四节呢，就是唯独信心 ，sola fide。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并不知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一直有一个门槛比较难过，就是我真的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版，无论是和合本或者新译本都好，非要把加勒底人搬出来。因为在原文的圣经，在任何的其他的德语英语版的都不会提到加勒底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版好像他自己把那些词已经连贯的说，上帝讲这些话应该是指加勒底人，所以就把加勒底人几个词加进去了。其实他这里讲到的就是那些非信徒，就是那些相信自己的强大、自己的能力的那些人，心里不会正直。其实心里不会正直的意思就是心里不会得到平安。那无论是中文版有提到加勒底人，或者没有提到加勒底人，只要你要很清楚知道说，就算是他指加勒底人，他同时是指所有心里也是有这样态度的人，你就应该可以正确的来理解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所有自己只相信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强大的人，心里不会正直，就是心里不会平安。用原文的字面的来翻译，就是说心里的 soul， 心里的灵不会正直，不会平安。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能依靠上帝，所以我们在上帝以外就得不到任何的其他的安慰，也得不到任何的其他的保佑。在上帝以外没有其他的避难所。当我们找一个避难所的时候，那我再说，无论这里是提到加勒底人还是没有，但是当每个找一个避难所的人，如果是依靠自己，是得不到平安。这个就是这一句经文的意思。很多人他开始依靠他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一切东西，你会发现说他最后因此好像心里还是虚空，得不到真正的安慰。就是他心不会正直，就是好像上帝同时会惩罚他们。不依靠上帝的人，上帝会用一种方法来惩罚这些人，就是让他继续依靠自己。 加尔文他在这方面很清楚，要说好像真的这些没有信心的人真的是被上帝惩罚，而因为被上帝惩罚，或者怎么被上帝惩罚，就是被上帝惩罚为要相信自己，要相信自己是死路一条，就是永远你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因为骨子底每个人都会知道自己有限，所以骨子底虽然很多人不能承认，他都会知道说自己其实不会是万能，不会说一切都可以。所以你如果心里要得到平安，你只能把信心放在一个比你伟大比你强大的一个身份上，你才有办法得到心里的安慰，得到心里的平安。这个是逻辑的一个架构啊，就是说只要你没有把信心放在一个比你大比你自己知道相信比你大比你有权威的一个身份上，你心里就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平安。那上帝你就会惩罚对他没有信心的人，怎么惩罚？就是会让他们一直只相信他自己。那根据刚才那个逻辑，如果你相信你自己，这个就是死路一条，因为你永远得不到完全的那种安全感，因为你知道说我相信自己呢，只能继续努力继续做，因为我不完美，我的能力不完全，所以你会觉得我现在有很多，但现在还不够，我还要争取更多。你会觉得好像喝水的时候就是解不到渴，或者就是你工作你追求事业已经很成功了，爬爬爬爬在公司里面爬爬爬爬到最高，你还觉得哎还是不安全，还有股东在我上面，他还是可以把我拆了，所以你还要爬得再高。依靠自己你会发现说你得不到安慰，得不到平安，就是因为你知道自己的有限。所以这里讲的为义人因信得生，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唯有信心才可以让我们真正得到我们这个问题的解决，唯一这个信心可以让我们得到安慰，没有其他的办法。加尔文他用一个比喻，他就说他就说好像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好像要脱得光光的，像裸体的人站在上帝面前，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意识到说我们本身什么都没有，我们所认为我们拥有的东西没有一样会讨上帝的喜悦。为什么我在这里说他好像第四节的后半段就说唯一人因信得生，他这里没有提到说唯独信心才可以让我们得生，他这里从语法的架构来讲，严格来考虑，他就说唯有义人因信得生，他没有说唯有信心才可以让义人得生。为什么我在这里一直说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信心？因为有另外一个作者应用了这里的经文来教我们关于信心的内容。另外这个作者就是保罗，保罗在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都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好像上帝的义真的是显明在他的福音当中，他也教我们说上帝的义只能通过信，就是本于信嘛，以至于信，通过信来临到我们身上。保罗也告诉我们说，除了信以外，我们没有办法称义，就是没有任何的律法我们可以守，为了来得到上帝的讨上帝的喜悦。那哈巴谷在这里就讲说，义人因信得生，那同声就是说因信得生就是因信得义的同样一个词。你如果相信上帝是审判者， 你就知道你只有在一个情况之下可以得到永生，就是你如果在上帝面前被看为义。所以因信得生就是因信得义，同一个原则。那你如果是因信得义，意思是说你没有其他的办法，没有除了信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来得义了。意思是说守法律守律法是没有什么关没有什么用的。当人还相信自己除了信以外有任何的其他方面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会可惜的，我们就会违背这个唯独信心的这个规律。就是每当我们觉得哎，我们自己其实还挺不错的，我们就已经把我们信心的一半好像把它划掉，然后把那一半的放在我们自己不错的这个份上。所以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保罗继续提着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加拉太书又在应用刚才我们哈巴谷的刚才这一段的经文了。所以新约应用这一段的经文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好像只有信心。保罗告诉我们说，好像信心跟律法互相是有冲突的，就是讲到救恩这个问题，好像他们在这方面有冲突的，就是或者呢，你要得救，就是因为靠着信心，而且唯独靠信心，或者你就不靠信心，你就靠你自己，靠你的行为，但是两个好像不能融合。这个律法跟福音好像内容上是一致，因为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不会违背他自己的真理。但是在救恩这个身上，好像律法跟福音是有冲突的。怎么有冲突？就是律法会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你可以得永生。你怎么得永生呢？就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服侍上帝，你要真正的守上帝给你的这个律法。所以意思是说，你可以得永生，但是这个条件是基于你自己的行为，你自己所做的东西。那福音也给我们一个应许，福音也说你可以得永生，也有一个条件，但是那个条件就跟我们所做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福音跟律法在这方面好像是有冲突。就在讲加文用的那个比喻，我们好像是脱得光光的裸体在上帝面前，就是没有一个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以穿的东西，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更能够被称义。罗马书第三章的十九二十节又记载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我们本身的罪性在一个方面显明出来，就是我们往往会觉得我们挺不错的，就所有人都会爱自己，所以会觉得自己很不错。所以撒旦在你身上做工呢，他会觉得啊，你知道吗，上帝的律法不是绝对的。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说，啊，对，好像上帝告诉我们说必须要守安息日，只要我心里动不动归一点时间给上帝就好了，我可以星期天工作没有关系。这个社会会告诉你说没有关系。所以撒旦这个社会一直会告诉你说，上帝给你很清楚的一些的规定，给你的律法，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不是绝对的。结果如果上帝的律法不是绝对的，它就变成是相对的。相对来比呢，你就变成说我好像看律法的时候，我就不会把它看成当成一个镜子来看我自己了。 我只是把它看成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标准，那就变成你不看那个律法了，你不跟你把律法对比，反正你是会把你自己跟周围的人对比，然后会觉得你知道吗？其他人也是这样啊！你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真正虔诚的基督徒人，没有这样的事。大家能够礼拜天去教会做礼拜就很不错了，应该这些人都应该可以得救了。你就变成突然有一种相对的一种的看法。那魔鬼在你身上做工，他会一直告诉你说：“你知道吗？你没那么差。”我们有的时候给我们自己安慰，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会经常不断的违背上帝的律法，但是其他人他们也是这样。如果上帝真的很严厉的话，那就没有人可以得救了。那不可能没有人得救嘛？上帝不是自己讲吗？以利亚说：“那里还有5000个，那里还有7000个。”上帝会让一些人得救啊。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真正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你就会慢慢觉得，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或者你会觉得你所看到的可能就是基督徒。有一些人。现在的心理学在这方面很流行，他会觉得，你知道吗？人的本性是好的。结果我们当父母的，虽然我们小孩还小啊，他要上学，可能还要好几年啊。但是你们的小孩都上学了，你们的小孩去上学，你就会发现说，你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一些冲突。他如果敢跟你谈到说关于教导小孩对小孩的教育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希望你跟那个老师有所不同的概念。这边的老师大概都会告诉你说，你要么他是好的，所以你要让他自由，你要让他的本性可以显出来。但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错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坏的，你必须要干事，你必须要教导，你不教导他就不会变成很坏。这个是一个概念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结果雅各书也告诉我们，雅各书第2章10节告诉我们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上帝的标准是绝对，上帝的标准不是相对的，意思说我们靠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基督徒知道所有的人都是败坏的，我们是完全全然的堕落，只有上帝，而且只有我们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在主耶稣基督我们救赎主的身上，在他的份上，可以在上帝面前被看为义，在上帝面前可以被称为义，所以我们才可以得救。这个以前改教的时候，你如果读加尔文的解经书，他好像在那里就花了一大部分的时间一直把他的立场跟当时天主教的立场对比。但是有的时候你看现在的教会，你会发现说好像天主教的那个立场慢慢的已经好像爬到普遍基督徒的心里面去。我们突然会觉得，哎呀，我们也没那么差，然后上帝不可能是那么绝对，谁还那么僵。你会发现整个这个社会，整个这个时代已经好像在反对很极端的事情。反正你很绝对的对一个东西有一个看法，很多人就说你是极端主义，然后我们就会告诉我们说，哎，没那么严重的，所以我们就会很勤奋的来教会，特别是礼拜天我们就会来做礼拜。结果往往你就会发现说，你心里面之所以你礼拜天必须来做礼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你知道，心里知道周一到周六你没有做得很好的基督徒，然后礼拜天你来做礼拜就会给你安慰，说至少我守了上帝让我守的那个安息日。 但是今天上帝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没用的。其实上帝在这方面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是你放松一点啊，没有一个你可以做的事情可以让我可以讨我的喜悦的。所以其实对真正的信徒来讲，这一句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唯独信心 sola fide。 对非基督徒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好像唯独信心是非信徒做不到的、摸不到的、看不到的，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唯有信仰可以让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我们如果再总结一下哈巴谷教我们关于信心的内容，我们就会知道真正的信心是怎么样。真正的信心呢，就是建立唯独建立在上帝的话上。上帝不会现在给我们任何的印证，让我们可以从人的角度、动人的逻辑思想来掌握说啊，大概上帝是真的。上帝只给我们一个应许，他的话，然后他就说这个应该是足够的。我除了我的话以外，不会再给你任何的事情让你建立你的信心。所以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身上，而且唯独在上帝的话上。真正的信心是不要求这方面的印证。我曾经在教会有讲过一个见证，就是关于我爸去世之后，为什么我们家有一些人最后会留在教会，然后有一些人会离开教会。那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当时就会发现，感谢主了，他赐给我们，我有一种的信心，能够明白真正对上帝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就是不要求任何的证据，不要求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认为好的事情，不要求上帝反而夺走任何我们会认为不好的事情，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比知识要强，就是因为不要求证据。刚才跟你们描写我们家里孩子所产生的那种信心，严格来讲，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不是信心，那个是一种经历，一种知识。他只是很多次的两个月以来，他知道说他哭了，妈妈一开始讲话，后面嘛大概就可以吃到东西，这个是一种知识，他已经拿到证据，这个不叫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不要求证据。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信心建立在上帝的话上，唯独在上帝的话上，不要求任何的这方面的证据。结果因为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我们愿意等候。真正信心的表现就是我们会愿意在这边守着，在这边继续赞美敬拜上帝，在这边继续互相提醒说，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盼望，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耶稣还会再来，而且耶稣会审判死人活人，他会做这个世上，做这个世界，他会做所有的人的主。然后真正的信心就会给我们这方面的能力，让我们继续的等候。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是你亲自感动我们，把我们每个人带到你面前来。主，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感谢你知道你就在我们当中，你伸出你的手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领受主你的话语。主，也感谢你，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在你的话上得到安慰，在你的借着你的话得到劝勉，得到鼓励。主，也感谢你知道你是守约的主，你是我们可靠可信的主，知道你的话是真的， 知道你的话不是虚荒的。主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对你有信心，在面对试探，在面对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忠心的在这里守着，为你的国，为你的义。主啊，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继续的在你里面继续的成长，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继续显出主你的荣耀，让我们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